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记得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4章第3到第9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3到第9节，我来念，请大家仔细的来听。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之后，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我最近当牧师常常有这个机会了哈，就是有人要结婚呢，他会找你聊一聊哈，即使不找你婚前辅导，也会找你谈一谈。啊，在跟人家谈到要结婚的时候，我就常常碰到哈，很多人对婚姻充满期待，他觉得婚姻幸福的要件是什么？你们觉得婚姻幸福的要件是什么？我听到的都是一些很劲爆的答案哈，也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答案哈。婚姻幸福的要件就是要拍美美的婚纱照，如果没有美美的婚纱照，将来婚姻一定不幸福。所以要花30000是最基本的哈，30000到30张哈。啊，我有一个同学，有一天跟他的未婚妻很高兴的去选，本来是要选30张，结果一个不小心选到100张哈。我想他们的婚姻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们有很多美美的婚姻照。第二个婚姻幸福的条件呢，就是要有一个，很多克拉的钻石了哈。听说有一个女生，她男朋友跟她结婚之后，他们订婚第二天，她就跟那个男朋友那个未婚夫解除婚约啊？为什么？因为她送的那个钻石太小了哈，令她非常的生气，她根本就不爱我哈。如果她爱我的话，她一定会买一个很大的钻石送给我。因为她不爱我，所以她就随便糊弄我哈，拿一个小钻石就当做订婚戒指，由此可以证明她完全不爱我。所以婚姻幸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一颗大大的钻石。第三个呢，常常听到人家讲到婚姻幸福的条件，就是礼拜堂要布置得很漂亮哈，不一定要很豪华，但是一定要很漂亮，最好能够插上各种红色的玫瑰、紫色的玫瑰哈，最好有黑色的玫瑰哈，反正越漂亮越好啊，很多花，铺着红地毯啊，有气球，那走出去的时候有很多人把那个亮亮的亮片，感觉真是太好了。然后在礼堂的时候呢，最好有7对伴郎、7对伴娘哈。然后我走进来的时候，新郎还要在里面唱歌迎接我，啊，真是幸福。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定会非常幸福。以上所说的，在台神都看得到哈。台神的同学结婚了，花样非常的多。然后呢，最后婚姻幸福的要件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有那个豪华的体验。虽然哈，去那个5星级大饭店哦，每一个人去吃都说不好吃，又吃不饱，又贵哦。可是呢，还是要选择去那个比较好一点的饭店，不然就选择太寒酸了。这是婚姻幸福的要件。当我们这样看完之后，当然我们会发现，婚姻幸福的要件好像都集中在结婚之前了，结婚之后就不重要了哈。当然，很多人他对婚姻幸福的概念集中在婚姻那一天，他觉得他把那个婚姻那一天的位置看得很重，然后他借由那样的想象，表达出他对一个幸福婚姻价值的期待。我说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想象有一个女孩子，当耶稣有一天到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去吃饭，你知道他们吃饭不是坐着吃饭的，不像你爸爸妈妈会叫你说你要坐在餐桌上正襟危坐哈，啊，要好好的坐着吃饭。那个犹太人吃饭是躺着吃饭的哈。哦，他是左手撑着你的脑袋哈，他全身躺在沙发上吃饭，右手拿手去吃东西哈，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有那个最后晚餐是趴着吃的，那才是正确的哈。达文西画的那个坐着吃的是错的哈，他们是趴着吃晚餐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群人趴在沙发上哦，拿着食物在吃晚餐，很享受哦，好像帝王般的生活。他们在那里吃饭的时候，犹太人他们门不关的哦，他们一般人家里面的门是不关的，所以人可以自由进出。忽然有一个女孩子就走进来，走就走到耶稣躺着的前面，然后所有的人那个时候他的焦点就会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就如同我现在在讲到，如果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不要说是谁，有一个人突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跑到前面来哈、啊，通常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说，哎，某人家里面的小孩子哈、啊，哎，就在礼拜堂里面乱跑，大家一定不会听我讲到在讲什么，因为讲到通常是很无聊，小孩子跑过来比较好看，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就会把你的焦点集中在那个小朋友的身上。这个女孩子她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都在注意说她走进来，她要做什么。然后呢，这个女孩子从她的怀中拿出一瓶真纳达香膏，是用玉瓶装起来的。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之后，试货的人就晓得了。请问这个不回来，问你们怎么样？一看的试货的，一看就知道，哇，这个很多钱，很多钱。然后有人就开始在想说，这个女孩子拿这瓶香膏出来要做什么？可能有人想说啊，她想要撒一些这个香膏，要抹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在古代犹太人他们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主人是要负责抹这个香膏在耶稣的身上。啊，我们看见的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说，哎，他是不是要来膏抹耶稣？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却一口气把这个玉瓶打破。当他把这个玉瓶打破的时候，在场的人都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会很惊讶呢？你们知道这个玉瓶的香膏值多少钱吗？信金工30两银子哈，这个不是原文哦，原文是说300多个银子哈，300多个银子价值多少钱？如果你有去读马太福音20章的话，你就知道1块钱是1天工人的工价。好，那有一个主人请人家去他园里面摘葡萄，早上8点跟他说，你来我这做一工，给你一块。中午出去看到有人说，哎，你有叫我来这里扣，哎，包上那几块，说，哎，你进来我这里，我给你一块。到了晚上5点的时候，说你进来做，我给你一块。当时候约定的工钱就是1000块钱。那他打破这个香缸是300多块，相当于什么？你一年收入的所得。我们当中有许多社经哦，算算看呢，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如果是一个比较惨一点的哈，就是说刚毕业的哈，收入超100万块哈。哦，如果再加上年终奖金，一个月一年刚好差不多40万，一年收入的40万台币了哈。然后他就这样哐就给他打破下去了。想想看，什么人会用这么贵的香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他家有瓶香水是40万的？介绍给我们看一下。啊，说好，不然会有人家晚上会有人去偷哈。一瓶香水40万，什么人在用？为什么要用？告诉你，通常什么人用这个香水呢？有钱人家的女人要出嫁的时候要用，是婚礼要用的。所以你可以想看看哦，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去拍那个10万块的婚纱，加起来没有那么多，送那个5万块的钻石，加起来也不过15万。让你鲜花布置的再怎么漂亮，让你开10万块好不好？想看看那些钱，如果有一天。你的未婚夫跟你说，把人家都卖走，然后红线都告回，你会怎样？你根本不爱我。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我们教会要建堂哦，我们通通拿去奉献给教会建堂用。啊，我们婚礼随便办哦，哎，婚纱照一张就好了，请曾哥帮我们拍，用他的相机拍一张，放大，举成100寸啊。我同学就有这样哦，我大学同学有一个这样哈，麻烦研究所同学、台城同学，钻石也不要了哈，哦，嘿。就是我们去那个四大夜市有卖啊，一个200块的那个，欸，买个戒指我们来戴一戴。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通常她可能从她一出生的时候，她的家里面的人就开始帮你存这个戒指，开始存钱。你要想象啊，存一年的工资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家不是像现在啊，赚了很多钱，然后还有人可以什么投资买股票拿去赔，买基金拿去赔哈，啊，炒房地产还不够还拿去赔，赔完之后啊，女儿要出嫁的时候还能够风风光光的办一场。那时候的人吃饭都是困难，要存钱是很困难的，税金重啊，罗马人要来收税啊，那个地主也要来收租啊， 大家都过得很穷啊，谁能够去累积一年 的薪水，让你的女儿拿出去交？真的是从她出生的时候就跟她开始做那个什么定期定额投资哈，投资在这个这瓶香膏上面，等到女儿长大了要出嫁的时候才有这瓶香膏啊。所以对一个女性而言，这瓶香膏是她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代表着她对她幸福婚姻的想象。然后一个女孩子将她一生最重要最好的礼物，一个晚上贴上老文经共和华，就抹在耶稣的身上，完全没有保留，完全的打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老实说，我也会觉得哇，是浪费。你不会觉得很浪费吗？40万呢，就这样用下去，他们心中很不高兴。原文不是说他们不高兴，原文是说他们非常的恼怒，不行不行。安怎行不行呢？这个他们就这样说，何必这样浪费了？这香膏可以卖300多银币，分给穷人了。在他们眼中，认为这是一件浪费的事情。有这么多的钱，应该拿来去帮助穷人比较重要。好，然后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这些人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女孩子把这么样贵重的一个东西打破，高抹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举动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前提嘛？因为你把这个东西抹在耶稣的头上，说给大的哈，是没有价值。什么东西是比较有价值的呢？是要应该把这些钱花在让这些穷人有东西吃，这样子周济他们是比较有价值的哈。那我们在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读到一段那个耶稣一次喂饱5000人的那个神经哈，这个300块哈可以喂饱5000个人，大概可以喂饱超过5000个人，据说200块就可以喂饱5000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当时是一个非常丰厚的一笔钱哈，但是现在是这样花掉的。耶稣看见他们对他怒气冲冲啊，圣经也是说怒气冲冲哈。旷野中最犟生气，耶稣跟他说：“由他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耶稣要肯定他？因为耶稣认为，你要行善，你随时都可以做哈。只要你真的有心想要做善事的哈，犹太人的拉比有一句这样的话，犹太人拉比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哈，上帝常常让穷人在我们身旁，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随时有机会可以向他们行善。所以也不要觉得我们台湾的福利政策做得不好，上帝让穷人在我们身旁，为的是我们常常可以向他们行善。只是我们看到那些需要我们帮助他们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有心这样做呢？至少在我们台湾这几年哈，年年有台风啊，年年有水灾哈。如果你想要捐钱的话，不怕找不到机会捐了，只怕你没有钱想要捐给他们而已。那弟兄姐妹，耶稣说，你要做这些善事，你常常有机会，可是你要做在我的身上，却不是那么的有机会。耶稣在这里强调一个，你有没有把握你的机会？许多事情很重要，行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它不一定是那么紧急。而坐在耶稣身上的这件美事是又重要又紧急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你有没有你当下马上把握去做，当你错过了之后你就后悔不已。很多家长他在他小孩子的时候要错过他的成长，他想说我要去赚很多钱，给我小孩子很多钱，然后将来我就可以带他出去环游世界。结果等他赚了很多钱，那小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了，你别给我去跟你环游世界，看蛋哈。过了大概到高中，大概就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出门了，出门就是碎碎念了，比你还要会念了，这个也嫌，那个也嫌，吃也吃不好，那个嫌爸爸的车不好啊，嫌爸爸在这个地方去玩不好，小孩子已经不会想要跟你出去玩。那个时候家长才想说，他已经错过了他小孩子成长的机会。很多子女觉得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反正爸爸带我出去，妈妈带我出去，就是闲嘛，闲一闲，闲到了长大之后，子欲养而亲不待嘛。讲这个太沉重了，有一点比较轻的，就是说有一天你一天过着一天，想说我没有勇气，我不敢跟他讲。到了有一天，看着你心爱的人、心仪的那个人跟人家走了，然后你在那边懊悔不已，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必须去把握你当下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会觉得很后悔。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孩子对她所做的也是如此，把握当下的那个机会了，因为再过短短的两天，也就是三天之后，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女孩子做的，耶稣说她是为我的安葬所预备的。这个女生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也不晓得耶稣三天之后要被钉十字架，包括她的门徒都不知道，只有耶稣知道。所以耶稣很肯定，他说当他这样做是他把握他当下的那样的机会去做这一件事情，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做了。那我们是说他不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原因只有一个，很简单，因为爱。因为爱、因为这个 女孩子对耶稣的爱、我要说这样的爱并不是男女感情之间的爱、他对耶稣的爱让他愿意不计代价的献上他最珍贵的事物，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爱，让他对耶稣的爱让他愿意不去计较别人的眼光，因为他对耶稣的爱，他可以不再去看重人的批评、人的怒气、人的论断，因为耶稣的爱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顾虑，只有全心全意的付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现在弟兄姐妹，顾威有没有厉害？我觉得这句话很厉害，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耶稣有没有讲说啊，你们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呢，也要诉说我做的这件神迹以为纪念，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说，你们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也要诉说某件事情、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以为纪念？没有，耶稣有命令他的门徒去做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去传福音的，但是单单命令大家要诉说这件事情以为纪念。我们要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因为耶稣说他在我的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件美事是什么事？美事在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让人津津乐道，再听起来就刚刚、很美好、很漂亮、很赞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我觉得我也做过一些让我至今想起来我会津津乐道、觉得很好、很赞的事情，虽然结果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至少做过了，我自己觉得每次想到我就还蛮得意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对某些人做过？不一定在某个人，不一定是对教会对你。你有没有为了一个人，你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啊？你不计后果，你愿意付出吗？你愿不愿意？我就常常想到我大学时代曾经送我同学108朵玫瑰花，至今觉得每次想到我就还蛮得意的，虽然没有追到但是我觉得很高兴我敢去做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就会付上你的代价，你就愿意去做现在你当然不会了，像我以前给一慧姐每天写一封信天天写信现在都不会了就懒惰了可是至今想起来那也是很认真你也很认真，你有去做一件美事，这件事情是让你津津乐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看重他所做的，而且要人家知道，让人家知道就是说，当你为了爱耶稣的缘故，当你为了爱上帝的缘故，你的爱没有限制，你愿意完全的摆上，你愿意去做一件美事的时候，是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神不会看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浪费、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必须全心全意、没有保留、付上代价、完全的让耶稣来使用的事情。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就简单了，我有很多人到几岁我就去做，绝对不是这样，绝对是在你的心中你要去权衡，你要去算计我不相信说这个女孩子她要把这个玉瓶拿出来是没有关系，反正我家好几瓶所以我就随便拿一瓶出去，我得罪不要紧九牛一毛。我相信在她的生命当中，这可能是她这一辈子唯一的一瓶而已，可是她愿意为耶稣摆上，在他心中他不是没有挣扎，可是他愿意，
他愿意付上那最好的，而不是摆上那次好的不好的。他愿意将耶稣摆在他需求的前面，而不是在耶稣摆在当我的需求都满足了，我都够用了，我什么都有春啊，好啊，那不然我拿一点去给耶稣好了。另外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时候，一件事情是，当我们看见有人摆上最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定要那个美啊，那好。我们看见当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愿意打破她的那瓶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时候，旁边的人就眼红了。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论是在奉献、服侍或者是献身，当有人摆上最好的时候，当有人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怎样？有人讲酸酸的话，有人讲酸酸的话，他就说，既然他们意思是说，这个人好像不是很有眼光啊，竟然把他最宝贵的事情、事物、时间、才能、金钱花费在这里，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用这些金钱、用这些才能去多考一些分数，去多赚一点钱，去多得一些享受，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这样觉得，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我们也常常会想，我设定一个停损点吧。上帝，你们拜托你，我设定一个停损点，莫爱和我鬼拢聊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到这里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这女孩子的身上看见，她愿意摆上这一切给上帝。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愿意为上帝准备什么？我们愿意让上帝准备什么？有一首歌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的全副军装，忠心为主打仗。我想很多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你们也不老哈，但你以前也都唱过这首诗歌。我常常觉得哈，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要命的地方就是心口不一哈，特别是唱诗歌的时候，从劝告到华语哈，那些歌词哈。如果你冷静理性的来看，人家都写得很肉麻，我们大家都唱得下去，唱完之后就没了。我觉得，如果有非基督徒来看的话，一定会觉得，哎呦，你们这些人都好恶心哦。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声嘶力竭哦。在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有几首诗歌，我们都唱得好大声，好用力哦。我们好仿佛不把这个屋顶掀掉一样，不足以表示出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好像都。诗歌唱完了就不给了哈，我们好像距离很遥远哦。什么是献上你最好的？我想上帝绝对不是衡量这个女孩子献上金钱的价值，这不是上帝来看的。上帝从来不看我们献上的钱的多寡，上帝只看的是我们摆上的心意哈。我最后用一个不算短的故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一个女孩子，她站在教会的门外，在哭泣。那个教会是一个很狭窄，因为教会人非常的多哈，她没有办法挤进去。那个小女孩就在外面哭。那教会里面牧师遇到了这个小女孩，就蹲下来跟她讲话，说：“小妹妹，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呢？”是小妹妹跟她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去上主日学。”因为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坐满的人，牧师看着这小女孩子，她的衣服很脏很破，仪容也不太清洁哈。她大概想说，她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想说，这可能是附近贫民区的小孩子，她的爸爸妈妈并不是在这个教会聚会，只是她有机会能够来到主日学来上课。可是因为我多难打哈。过多难穿，因为你知道教会里面哦，如果你的爸爸是当长老，或者是你的阿公是当长老哈，当什么人呢？这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又带比较多一点哈，主日学老师会比较照顾一点点。他因为家里面的人都不在教会聚会，所以主日学的教室他挤不进去。牧师就牵着他的手带他进教会，进入了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很不容易，还在那个拥挤的教室里面改调节位置，像我们今天早上第二堂一样。小高不赢哈，找出一个位置来让他坐下去。当天晚上，这个小女孩在床上回想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上主日学，她的心中充满感恩，同时她也纪念很多跟她一样的小孩子
因为这个教会很小，主日学的教室很小，他们没有机会去上主日学，去认识耶稣。过了两年之后，这个小女孩子在她居住的贫民区里面去世了。她的家里面的人便邀请那个牧师到她家里面去处理丧事哈。啊，这个牧师变成这个小女孩子生前的挚友。当他们正决定要把这个小孩子的遗体搬出去的时候，大概有一个从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红色的小皮包掉下来。这个小皮包里面又破又旧，里面写着一张字条，是一个小孩子的笔迹，里面表达着一个很简单的希望，写着一个字，他说：“这是献给神的，要把我们小小的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孩子能够来上主日学。”钱包里面放着5.7元哈，好，的美金，然后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当中，这个小女孩子，她感受到她的教会这样的小，这么多的小朋友没有办法能够来上主日学，所以她开始为了教会能够盖得大一点，她开始来积蓄金钱。两年下来，她总共存了5.7元。这个牧师看了那个小女孩写的字条，啊，她心中非常的感动。在下一个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把这个小女孩的字条和那个旧旧又破的红色的小钱包放在讲台上，然后把小女孩从上帝领受到对教会那种无私的爱宣读了出来。牧师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执事重新的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小女孩的心愿。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被一个报纸知道了，把她刊登出来。结果有一个基督徒的淘金哈，他是一个房地产的淘金哈，他有一块地，想说我来卖给你们教会，因为他看了那个报道之后很感动，他把那块地卖给那个小小的教会，价值是5.7元哈。5年内，那个教会的肢体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奉献。因着那个小女孩的事迹感动很多人，也很多人寄了很多钱来，然后5年之后他们教会开始动工兴建一个礼拜堂。在二十世纪初他们开始兴建了这个礼拜堂。到了今天，虽然已经过了100年，可是如果你到了美国的费城，在那里你会看见有一间浸信会的圣殿教会，它的座礼拜堂可以容纳3300人，还有一所圣殿大学和一间好撒玛利亚人医院，还有一栋主日学的教学大楼。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有多大，只卖5.7元。那个小女孩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再也没有其他的小孩子因为礼拜堂主日学教室很狭小，他们失去上主日学的机会。在这栋主日学的大楼里面，你可以走进去，你可以看到在他们拉比的大厅前面有一幅画，是一个小女孩，她很喜乐的笑容，她的手上拿着5.7元。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不要觉得你的能力太小，你不能够为上帝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画地自限，让我们觉得我们只能够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我们觉得我只有这一些，我拿出去奉献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一点帮助都没有。说上帝真的不看重我们奉献的钱是多是少，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教会要开始建堂哈，有的人可能说我最近怎么一直常常在讲奉献，真的不是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你对上帝的心意。我们这个礼拜堂建于1949年，民国38年。等到我们盖好的时候，我们再猜大概民国98年，差不多啦。我真的不夸张了。等到盖好，动工盖好，如果民国98年会盖得好，很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60年才建一次堂而已。我要问你，你的生命有几个60年？你爱这个教会吗？你爱上帝吗？ 如果你这一生只有这一刻机会可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现场工作，你为什么不把握？你为什么不把握？你不用去想说我的钱是多是少，你只要想我是不是可以来参与这个。不要说你很年轻，不要说你没有积蓄，我要说的是你看见了这个女孩子，她对耶稣的爱，她愿意献上最好的，就是照着她心意所做的。耶稣说不要为难这个女子，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那她原本的意思就是照着她所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求你对这个教会要奉献很多很多的钱，我们要说的是照着你所能做。哇，我们一起来参与，付上代价，不是要很多钱，照着你所能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你再次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不停地在你的里面来学习。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不再限制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摆上的太少，我们常常会觉得耶稣时间还没有到。是求主你让我们学习把握当下的机会。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打破她的香膏，为着主你埋上预备的时候，主她没有在等待，她不是说等逾越节过了之后，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等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称王的时候我才去高抹。耶稣他是把握当下的机会。耶稣，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学习，主，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奉献的微薄，而是看见我们对你的爱。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来回应，常常来思想，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照着我们所能做的。主，求你常常将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照着我们所能做的。主，当我们想着照着我们所能做的，主，就让我们心中不再延迟，就让我们的心中不再否定我们所能做的。求你来看顾，求你引领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在你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祷告。